的话，所解释的这个楞严经和楞严咒这个道理，如果不合乎佛的心，不合乎经的意，如果楞严经是假的，我愿意呀、永远永远呢在地狱里，在不见不到世上来见所有的人。我虽然是一个很愚痴的人，可是也不会笨的愿意到地狱去啊，不再出来。各位啊，有这一点应该啊深信这个楞严经和楞严咒。我方才所说的这个我的愿力是这样子，如果不合乎佛心，我愿意下地狱，那么我现在所说的话也请啊十方尽虚空变法界，十方尽虚空变法界，无尽无尽常住佛法僧三宝，在默默中证明啊，令一切众生早成佛道。我再请十方菩萨摩诃萨、十方声闻缘鸟、是诸圣人、贤圣僧，再请一切护法诸天、光明会上所有护法光放光加倍令所有一切众生都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我再请求开证老法师和各位善知识如果我说的有不合乎佛法的地方，希望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常示之。我是一个很愚痴的人，所见的也不圆满，所以我讲的有不圆满的地方，希望无论出家人在家人不吝指导，明以教我，我当叩头顶礼尽慈尽行受而感谢。所谓开会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教化众生的是华严。因为这个我在美国啊头一次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来了30几位大学的学生，我开讲楞严经。第一个暑假天呢是96天放暑假，那么我给这些个大学生啊讲楞严经，中间呢只有礼拜六放半天假放半天香，其余的时间都是讲经说法， 他们也都写笔记。那么一开始啊，一天讲一次，由他们去研究。那么时间呢，过了半个月，我算一算这个《楞严经》的篇幅啊，和这个日期啊，恐怕讲不完，所以就增加，要减两次。那么又过一个时期还是讲不完，又讲了三次一天。那么最后呢，那有半个多月，一天讲四次。这四次在这个暑假楞严讲修班的期间呢，我一个人给他们讲经也是我，做饭也是我，做菜也是我，烧茶也是我，那么买菜一切一切都是我，那时候呢，这个48单知识，我一个人呢，兼而行之，就这样子啊。那么这些个学生呢，我本来可以叫他们轮流啊来做事情，但是我怕耽误他们的功课，耽误他们的研究经典的这个时间，所以谁我也不用他。那时候啊，不敢说行菩萨道，但是因为有人要学楞严经啊，我愿意尽行受啊，来供养这样的人。所以嘛，在96天呢，把这个楞严经讲完了。讲完之后，这是在美国啊，佛教的一个开始，一个一般人认识佛教了一个开始。那么讲完楞严经，又有5个人就出家了啊。所以在那年正月初一的时候，我曾经啊对这个一切的信众说过，我说今年呢这个美国的佛教会开5朵莲花，这5朵莲花呀，将来就是把这个佛教传到西方去。这是那时候说的话。那么在这个暑假楞严讲修班毕业之后，就有5个美国人要出家。要出家，我就派他到这个台湾来，那个海会寺啊，海会寺那是什么地方？去受戒。受戒呢，遇到啊台湾的善知识啊，就告诉这5个人，说是现在末法时代了，没有人在修行了，你们还吃一餐呢，被你师父给骗了。我这些个徒弟啊，美国徒弟啊，一听这个话，原来我们是被师父骗了啊。于是乎啊，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善知识就说，吃饭嘛，啊，喝酒嘛，吃肉嘛，这个5个人呢，对佛教就生了怀疑了。怎么我师父叫我们吃一餐，他们叫我们要吃饭啊，早晚都应该吃饭的，这是怎么搞的啊？这里头一定有问题啊，心里就活活动动的就要吃饭啊。于是乎啊，他们自己就开会，说是啊，我们回去问清楚再吃饭啊。 那么，啊，他们又说，告诉这个台湾的善知识说，我们是做单的。哎，这个台湾有一些个人就告诉，做单做单那是佛的事，做事的时候人家做单，现在佛都不在世了，你们做什么单呢？哎，真是美国人被中国人骗了。哎，这么样一来怎么样啊？啊，回去呀、啊、就调皮了。回去也不说，人台湾人都吃三餐，我们不应该吃一餐，就和我捣蛋了。嗯，又说啊，总而言之，我也不记这么多了啊。结果啊，搞了三个月之后，这才又啊没有怀疑了。啊，那么当时啊，台湾就有人说。说是啊，啊，这个显化法师在美国呀、啊，收了一些个邪皮，啊，这些邪皮呀、啊，啊，他因为，到这个金门公园去，那很多邪皮，啊，显化法师就到那儿去打坐，打坐这些邪皮呀、啊，看得很奇怪的，就去谈话，谈话。啊，那么这个显化法师嘛，就叫他们去庙上看看。到庙上啊，一看和他们邪皮过的生活差不多，于是乎就都出家了。又，台湾又有一个谣言，是吧？你知道吗？显化法师在美国呀。和一般邪皮在一起吸毒啊，啊，这个那个邪皮吃 LSD 啊，吸大麻啊，一吃这个 LSD 啊，一粒啊，就忽忽悠悠，好像到极乐国似的。那么这个玄化法师他吃十几粒啊，都不动弹，也不忽悠。也不那么忽忽悠悠啊，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呀、啊，这些邪皮都佩服了，于是乎就跟他出家。你们不要相信他。那么说来说去呀、啊，啊，邪皮也好，不邪皮也好。啊，大家谁用功修行谁就好，谁不用功修行谁就不好。啊，不是邪皮你要不修行啊也不好，要是邪皮你要修行也一样好。所以这个佛教里头啊，不是口头禅所说的，要有真实的功夫，要有真实的受用啊。你不要啊，在口头上啊说我呀得了定了，我有三昧，我有四昧啊，那个人又创出个五昧来，我现在我想起几句话来啊，和大家说一说。我说口头说三昧，我对你不对，日久现原形，搞得满身罪。这是说的这个净用口头禅，啊，把佛教当儿戏来随便呢，乱讲乱说，也不负因果的责任，啊，谁下八蛇地狱呢？就是这一类的人，啊，将来下八蛇地狱，那时候，把舌头给拔出，他不会说话了，那时候说，哎呀，我真糟糕， 啊，心里想啊，说不出来话了，说我知道这么样子啊，我不应该开那么那种玩笑啊，总是口头谄媚，总是说我对我自己对，你什么都不对，你对我也说你不对，你不对我也说你不对啊，真是啊，啊，我对你不对啊，这是你说有公理没有啊，什么事情都是我对你不对啊，日久现原形啊，日时间一久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日久啊那个原形啊毕露了啊，搞得满身罪，满身都是罪业啊，入了马八十地狱还不知道啊，说法师你不要骂人呢，你讲法骂什么人，哎，我这是才是不是骂人呢、啊、我骂人我天天我都像那个蚊虫啊蚂蚁，我给他们叩头，我怎么敢骂人？不过我不能不说真理，真理是如此。我再告诉你们各位啊，我有今天呢，就是这一些个说我啊不对的人啊来呀叫我的，来呀帮助我的，所以这些个说我不对的人，诽谤我的人啊，都是我的善知识。啊，他们都是我的师父啊，我的师父都是口头禅的，我现在所以会说口头禅，也就因为小我师父的。啊，我有这么几句话，我说众人是我师，众人都是我的师父啊，不论哪一个，你是有血有气的，我都要照你们学习，照你们学习啊，你们有好的我就学好的，有坏的我就学坏的啊，我要学的全身都是武艺啊，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啊，所以到比起武了啊，这个绝招很多啊。那么我是众人师，我也是大家的师父啊，时常师自己，时常我还要师以自己作为师父啊，自己呀、啊、也时常给人家做师父，所以大家互相啊提携，互相啊向这个菩提道路上啊勇猛精进，不要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么打算盘来争你强我胜的啊、你看谁先走到极乐世界去有人说法师你竟强词夺理骂人还不承认，你承认吗？你骂人你要承认，你就不会骂人的，对吗？骂人呢，可是骂人的人呢，是仰天自托，还差己身呢。俺们要喜欢被人骂，骂人呢是给人加肥料呢，你那土地不肥沃，要上一点肥料啊，上一点肥料令你那个五谷长得就茂盛了，你那果实也坚固了，所以呀、啊，啊，说法师，你说的方才，众人是你的师父，那有好人有坏人，你都是你师父，你也学好也学坏，啊，你这是误会了。 所谓东人是我师，善者是我的法师，我就效法他；恶者是我的戒师，我要啊，自己不要那样子，不要啊，学他那样子。所以啊，这众人都是我的师父，啊，时常师自己呀，啊，自己要常常提高警觉，啊，不要做错了，不要用那个无明去做事，要用那个智慧，要用光明啊，智慧来呀、啊，处理一切的问题，不要啊，用那个愚痴啊、无明啊、处理事情。你这样子，人要把这个警戒转过来，那个警戒不要转我们的人啊，俺们要啊，在这个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恶小而为之，就这个样子啊！不要说善呢、啊，很小的我不要做了；那恶事啊，很小的我要做，你做了也不要紧。譬如我吃菜，吃个鸡蛋没关系，没关系。将来你呀、啊、去做鸡的时候，就知道那是关系从吃鸡蛋那儿来的。就这一点点小的问题，你弄不清楚啊，那叫善恶夹杂，果报不爽，不是很好玩的。今天啊，我又发狂了，啊，连也不知道讲什么，我要讲的。有得罪各位的，请你这个来打我一顿，骂我一顿，我都很欢喜的。
这一次显化回到中华民国的土地上，令我有无穷的感慨。我希望这一次法会做过之后，我们在中华民国上下一致，发正思人，令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人民安乐，所谓风调雨顺，一切的灾难呢，都没有。那么虽然如此，还希望国家元首和老百姓共同啊努力把国家呀、治理这个尧天顺日啊，有这个贞观之治，那么这样子大家就应该呀 各尽各的职责元首尽元首的职责，老百姓尽老百姓的职责，互相啊让而不争，互相啊尊重啊，不要令这个国家呀、有一些个财产的损失，人命的损失啊，这是啊我所期望的。 那么还有啊，希望每一年呢都做一次啊护国祈斋的观音大悲法会，以观音菩萨的不可思议大悲神力来保国为民啊。可是我们老百姓和国家也要付出一份呢的真心的代价。这真心是什么呢？希望做这个法会的期间呢在全国要能断宰杀，能断这个赌，能断这个一切一切不合法的行为，这是要紧的。因为大家都能斋戒沐浴，才可以是上帝。俺们人人呢都和上帝是通着的，不过我们把这个和上帝这个道路啊忘了，所以就要各走各的路，哪儿不知道啊体天地好生之德，那么就有一些个麻烦制造出来。希望这个国家一切的人民无论哪一个阶层都啊不要示威，不要弄一些个暴力的行为啊来这个自相残杀，自相啊那么争斗，这是啊一种大错特错的。我们应该啊共同相安无事来啊做这个礼让的这个好国民，以暴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的利益，这都是啊不究竟的，都是啊不能啊，你夺人的权，人家也要夺你的权，你杀人，人也杀你，你打人，人家打你，这个因果入世啊。你要是啊恭敬人，人也恭敬你，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你杀人者就人恒杀之啊，你打人的人就打你，所以嘛这就是入世因入世果啊，你种善因就结善果，种恶因就结恶果啊，种茄子不会啊生辣椒的，所以各位啊都要扶起这个护国喜灾这个观音大悲法会啊这种大悲心呢的责任，是啊，这个悲就能拔苦，观音菩萨拔出我们的苦，慈呢就能娱乐，那么娱乐拔苦，这是菩萨的行为，而每一个人也都要学啊观音菩萨这样的慈悲，这样的喜舍，这样的帮助其他的人，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啊，所谓大家乐呀，就要帮助其他的人，你不帮助其他的人，只想自己得到利益呀，那不是乐，那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的乐啊，那是偶尔侥幸回者得到了，那不久啊也就会没有了，所以这个来之不善去之宜，来的容易去的也很容易的，所以各位啊这一点要啊知道，对这个我们在哪一个阶层里是能工商官是读书的人呢就好好读书，种田的人就好好种田，你把你那个田呢种的多收一点，工是做工的人呢要尽自己的责任， 不是给人家做工，这做工啊就是要尽自己的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一种责任啊，不要偷工减料，不要啊马马虎虎的。商是做生意的，做生意也要啊讲本图利，不要啊这个投机取巧，所谓童叟无欺啊，你这个货真价实啊，不要啊弄一些个假货来啊骗其他的人，你骗人呢将来人也骗你啊。做官的是要为老百姓来做公仆，是啊解决呀、啊、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的问题，所以啊我们各按其职，各守各的本位啊，不要啊错了位。所谓树富贵行护富贵，树贫贱行护贫贱，树夷狄行护夷狄，树患难行护患难。啊，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上就要尽自己的责任，那才是啊做人的本分呐、啊。你们都听得懂我讲的国语吗？有一些人呢又想要问难一下，问我啊问题，我现在啊也不知道会不会答复。如果我答复的不对嘛，请你们大家帮助我来帮助我呀，解决我的这个这种啊困难的问题啊。好，现在时间不多，就有15分钟，各位啊要想问什么问题快点。
简师傅好，我们上次有学到那个美国去皈依过，但是我们都还没有正式跟师傅见过面，我们在这边我们已经拿到皈依证了，我们这次再皈依一次可以不可以？
问你自己，我不知道这么多的做生意的话。
请师傅啊，能不能哈注释再延长30年？
我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请问师父哈，这个《般若心经》里面一句“色即是空，空即就是色”啊，弟子因为受这种有影响，在修持上哦这一方面不能看破，请师父开示如何解破除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空即是色”这一关。阿弥陀佛。
你生于色，死于色，入色而已。你看不破，你就生在那个色里头。还死到柴里头。
阿弥陀佛，请师父开示。那个我长久以来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家居室啊，常碰到家里很多蟑螂还有蚂蚁之类的，那感到很困扰。
听不清楚。
就是说家里面蟑螂蚂蚁很多，那么感到很困扰。按照学佛呢不能杀生，所以呢不能杀蟑螂啊，也不能杀蚂蚁，那么一般呢在家居室呢常常有这个困扰，请师父开示如何处理。
收拾干净一点不拉他，他就没有了。
那 好，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请问师父呢，诵这个楞严经啊，一定要在寺庙吗？在家里可不可以？听人家说呢，如果妇女啊怀孕了用这个楞严咒呢会流产，那么这句话呢可不可以信呢？
胡说八道。
有一个信徒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上人，宽净法师是不是虚云法师的弟子呢？他所写的那本极乐世界游记是否真的？
这个宽净法师我在南华寺就认识他，那时是个小孩子，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不过他自己说他是，我没听见老和尚说他是不是，我也没有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敢呢贸然答复，可是他那个极乐世界的游记呀，根本就是伪造的。这个人到过金山寺啊，以前是到那个英星九的太太，到大陆去，他就和他攀缘，拉拢关系，就叫这个英星九太太请他到这个纽腰大乘寺。他在那儿待了时间久啊，就露出马脚来了，就被这个英星九太太撵出去了。他用什么方法到纽腰，也就是说他怎么样打坐，怎么样游极乐世界呀，是游什么地方，这些个名堂，然后那么被这个英太撵出来了，他就跑到金山寺，跑到我金山寺来，跑金山寺来，我就以为他是虚老的门人呢，我就特别优待他，特别优待他，他就偷偷的写了一封信，写一封信呢，就叫这个那时候有那个横官呢还没还徐呢，是个美国人，那么他就说你呀，你要想做方丈，你想传戒，一定你要接我的法，你要不接我的法，你就没有资格传戒，没有资格做方丈，那么你一定要拜我做师父，你单拜你师父做师父这不够的，不行的。那么横观这是个美国人呢，一看是可忍也说不可忍也，你想来到这来游合我，于是乎就把他撵走了，欠他单了，欠单，他就跑到洛杉矶呀、啊。洛杉矶，我那个金轮寺有是比丘尼在那儿住，他也不知道啊，从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跑来的，半夜12点钟啊，跳墙就进来了，进来呀、啊、就敲门呢。这个时候啊，他穿着在家人衣服，穿在家人衣服啊。就硬叫门，叫要到里边住下。当时就有两个工人，这两个工人呢，一个叫果维的，一个叫果蕊的。这两个人本来就是花庆帮的大哥啊，首领。那么在那儿做工呢，由他改一些规正啊，就给庙上做工啊啊。那么我。也用他们，免得他们游手好闲呢，去做一些个非法的事情。这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在那儿，就说你半夜三更跑跳墙进来，你是干什么的？你如果你不给我滚呢，我就打你，把他吓得乖乖的就跑了，这是一点。以后嘛，又到金山寺来过两次，都是被我连门也不准他进的。这个人呢，根本就卑鄙下流，
和这个本地那个圣灵差不多。那个圣灵啊，现在又搞和平运动，想欺骗整个世界的佛教徒，他简直是招摇撞骗，到处啊，这个想欺骗人。我今天呢，我不怕他写文章骂我，我把他这个情形告诉你们大家，宽敬和这个这都是靠不住的。
这里有一些问题。弟子已经皈依三宝了，平时也是很勤快的念佛，为什么还是常常病苦缠身？为什么还是常常病苦缠身？这个人他没有写名字。
啊？
他没有写名字。
这个他是谁呀？这么的。
你是谁呀？问这个问题的人。要举手。要报出你自己的名字。
哎，玻璃大姐的名啊。
是 OK， 这个问是，我已经皈依三宝，平时也很勤快的念佛，为什么我现在还是病苦缠身？是谁问的？要负责任的。
皈依三宝的人一样也要死的。
在外面。
请问上人，如何破执着妄想，如何生定力？
谁给你的妄想？谁给你的执着？
另外一个问题是，烧往生咒的纸钱是不是如法呢？
什么？
烧往生咒纸钱是不是如法呢？
烧往生咒啊，自己想不想来？烧纸钱，你自己瞧的这是真的假的？一烧就变成灰了，那比这个纸都已经碎了，这怎么能作为钱？
在问念经，经文有很多梵音。到底是以台湾发音呢，或者是国语发音才是正确的呢？
要在爷爷是绕一音声求我，是绕一色见我，一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请问在家居士六斋日可不可以帮助家人煮荤菜？
怎么样？
在家人可不可以在六斋日帮助他家人煮荤菜？
你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啊，令他人呢结婚？这个是你自己的事。
这里问业障附身是怎么样处理，应该诵什么经？
怎么样？
业障附身应该怎么样处理，应该诵什么经？
像业障投降就够了。
佛说佛法不离世间法，请问如何令得佛法圆满地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
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大妄语。
高雄地区的弟子很需要上人教导，可否请上人在高雄建道场？
什么？
高雄地区的弟子很需要上人的教导，可否请上人在高雄建道场？
什么？ 我没有力量叫建道场，你们要是能建道场啊，我可以做个工人。
这个问题比较长，说请问佛教杂志刊物现在都印有佛像，如果有太多了，是不是要怎么样，要把它怎么样处理，是不是要火化呢？因为台湾现在有一位颇有盛名的年轻法师，他自称是学律的，他说凡是印有佛教佛像的书报杂志刊物，如果拿来火烧掉了，就是犯了出佛身学。如果是这样子，谁还敢再拿这些个佛教刊物去读呢？
古来的有道的高僧啊，把那木头佛像都烧了，那你说是什么？
有一位法师，他告诉他的徒众不可以持楞严咒、大悲咒，因为持咒就是令到天魔外道起恐怖心，这就是违背慈悲心了。所以他教导他的信众，任何经典都不可以用也不可以看的，不需要看，只要一心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佛为什么说楞严咒、大悲咒？他如果要是念咒的人呢，没有慈悲心呢，不合乎慈悲心，佛也不应该说楞严咒、大悲咒，令人家一般的弟子减少慈悲心。
请问高官高王官，高官王吧，官高王官是因经，是不是违经呢？佛教徒应不应该持诵？
骂人是不是经呢？你怎么还要骂呢？
是否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还是另外有一个空间存在？
你也想知道吗？自己去看一看。
如何断除人世间的名利还有欲望呢？
死了之后就断了。
那么怎么觉悟成佛？
堕地狱的时候再也不会生这个念头了。
根本智还有后得智是不是同时证得的？或者是先证根本智了再证后得智？
我是个外行，不懂得答复这个问题。
这个说是否能够请师父常来台湾弘法？
你假如这个人要是内行，也不会问这个问题。
是否能够请师父常来台湾弘法？因为台湾的妖魔鬼怪太多了。
我要常到中华民国，我不是到台湾。
生辰误放到邪道哪里，不敢去拿，请法师慈悲开示，会不会影响到身心？生辰我不明白是什么。他的生辰就是生日。误放到邪道哪里，摆到那个邪道哪里，他说他不敢去拿。邪道
你心里啊要正啊，也没有什么邪，你心里要邪嘛，一切的地方都是邪道。
这个问题在台中也有人发问，就是说家里面本来是拜妈祖的，但自从学佛之后呢，就拜佛了，但是妈祖是很慈悲的，可不可以跟三圣一起供，就是供奉妈祖，然后他现在信佛了，他有供奉三圣，西方三圣，可不可以还是供奉妈祖？
你愿意供满天神佛，那佛互相不打架的。
师父曾经开示过，如果每日念观世音菩萨及大悲咒、楞严咒，三年后就必定有成。那么大悲咒是念108遍，请问楞严咒每天应该念多少遍？
1800遍。
楞严咒在家人可以念吗？在家里面可以念吗？有人说这个咒是早上7点之前才可以诵的，7点之后是不是不可诵呢？
什么？
楞严咒。
嗯。
说在家里面可不可以念？有人说7点钟之前才可以念。
这儿的7点钟是美国的几点钟我不知道，可不过美国的7点钟和这儿的7点钟又不同，怎么办？
这个弟子说，他到庙里面做早课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念观音菩萨，身体就自然的左右或者前后的摆动，请问这是什么呢？像这样子在家可不可以打坐？就是
晃来晃去，这都是这有一有非经夫人的危险。非经夫人广说经法，有这个现象。
这个信徒说每逢他到佛学院那里，他就是打哈欠，请问应该怎么办？
不打就没有事了吗？
如何修持才能够了生陀死呢？如何修持才可以了生陀死？
什么？
怎么样修持才可以了生陀死？
吃饭、穿衣服、睡觉。
有两个人问，现在中华民国有一位青海法师，他所传的那个印心法门是不是正确的？可不可以跻身成佛？说中华民国现在有一位叫做青海尼师的，他说有一个新印心的法门是祖先五代超生的，那么很多佛菩萨的弟子也曾经走错路，现在我回头了，不过就是很痛心。这个是一个问题，还有几个人都是问同样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印心的法门是不是正确的？有说这个叫做青海比丘尼，他有一个印心的法门，说很多人被迷了，然后就有些也问是不是真的。
很多人被迷，这都因为有贪心，有没有贪心他才迷不住呢。你叫他们迷我一个试试，因为我不贪，我也不贪，什么都不贪，你一筹莫展，想做我的生意，卖不出来你的货。
最后一个问题，请开始悟佛之见。悟佛之见是什么意思？
悟佛之见就是明白佛是怎么样成的了吗？你有佛的智慧了吗？这没有什么玄妙的。你小佛那么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就是悟佛之见了吗？有人问呢，说他们也信佛，为什么又十五六年呢都有这个邪魔鬼怪缠身，有这个魔障病？那就是他拜佛拜的不真，错因果了，所以才受果报。因果报应啊，你就信佛，你错因果一样受果报的。所以那个要邪魔外道也就来呀这个教训你。
又大概有六七个问题都是关于这个青海法师的。刚才有信徒在郑重的要求说，这位法师收了很多徒弟，那么希望可以这个法会来澄清，希望人不会走错路。
怎么样？你大点声的，这皈依三宝的人说的很明白啊，宁舍生命啊，终不皈依天魔，自在天魔等。这都是天魔外道邪说来骗人的。你要信这个信这一类的人呢，都是最愚痴最无知的人，都想要啊往地狱里钻的。
这个是问师父说，每一个人应该尽他的职责，就是责任。那么我们现在成为师父的徒弟了，当然我们要尽我们做弟子的责任了。那么以后弟子如果有难，师父会不会尽师父的职责来救弟子呢？
你要尽弟子的职责，我就会尽师父的职责。你不尽弟子的职责，我怎么会尽师父的职责？Everybody 晚安，和你们大家要告别了。不回的，因为那个人叫我多活30年呢，我本来想多活50年，他这一说，我今天晚间说不一定就发生意外了。